首博牧师、君慈师母、小林传道以及所有1503宣教网络的全体属灵的家人们，主内平安。很高兴也很荣幸今天能够在这里好像跨洋一样跟大家在主里面见面。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同工对我是陌生的因为我是今年六月份才加入中立灵粮堂，主要负责教师的团队。过去的年日里面，我大部分的时间也都在灵粮家庭里面来服侍也曾经有6年的时间在其他的教会独立牧养教会。我跟澳洲有一点点的渊源除了曾经参与过在布里斯本的短宣的过程里面在2003年的时候，我也曾经去到了塔斯马尼亚北边的一个城市叫做 Launceston 我在那里到 Wake College 的 Worldview Center 接受跨文化宣教的装备跟训练所以我今天感觉到很奇妙，神特别的恩典能够在这里跟在澳洲雪梨的弟兄姊妹们在主里面相见，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那么我知道教会今年的年度的主题是生命的建造，而这个礼拜教会所定的讲到的题目是一人的丰盛人生，那我加上了一个副标题是走过难行路。那经文是在民数记20章的14到21节，21章的4到9节，我用这段的圣经要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一人的丰盛人生，特别是在走过难行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想大部分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实现我们的梦想或是进入上帝带领我们要进入的不同人生的领域的迦南美地的过程里面，不自觉的在我们的心里面都其实有一些的预设，我们会以为走怎么样的路是最理想最短最快是可以进入迦南地的有时候这样的心理状态我们是不自知的，就像从 A 到 B 如同我们投影片上所看到的，我们好像自然就会选择那一条直线的道路，但是如果上帝要我们走的是一条弯曲的路的时候，我们会有怎样的心理反应呢？是不是我们就因此走不下去，因为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呢？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走了将近已经40年的路程了要从南边的这个迦迪斯这个地方要往北走，在这个时刻他们如果能够通过他们的兄弟之邦以东的王道，也就是他们官方的道路，那是一个非常平坦的石板路的上通过的话那将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摩西他就差遣使者去跟以东王来分享要求，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王道而往北而行，但是无奈他们踢到了铁板，以东王不许，他们这时候必须绕道而行。这时候他们怎么样走过这个难行路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我人生当中这个通往我们应许之地的路程当中，如果我们正走在一条跟我们原本所想不一样的难行路上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呢？我觉得第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来觉察我们里面的负面的情绪。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第一段的圣经在民数记的21章第4节那边说到，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心中甚是烦躁的英文的 NIV 圣经的翻译是 grew impatient， 意思就是说越走越不耐烦甚至有一个可能更接近希伯来原文的翻译是他们的心灵是短的，也就是说他们面对不如他们期待的环境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躁动不安。我记得大概一个月前我 参加了佳音电台所举办的胜利之旅的旅行团，我去到了以色列。神学院毕业21年之后，我第一次有机会去到以色列，对我来说那好像是打开一部 3D 版本的圣经我可以去到现地实际的来学习认识以色列或是上帝过去现在跟未来在那里的心意。所以我非常珍惜，我每一天都需要有非常好的体力跟精神来面对密集的每一天的行程。各位知道，当你一个人而不是跟你的家人亲近的朋友一起去参加一个旅行团的时候，你会最担心什么，最在意什么呢？我想一般我们就会最在意我的室友会是谁呢因为他晚上睡眠的状况可能会影响你睡眠的好坏以及隔天的行程，你是否有精神来面对那个密集的行程。结果上帝为我预备的室友是一个其他教会的弟兄，而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发出连续不断巨大的声响，也就是我们说的打呼各位想在那个晚上我的心情是如何？我期待的是上帝为我安排的室友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很安静的，我也可以一夜好眠，使得我第二天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学习我想学习的圣经里面的所有的相关的事情在圣地的现场。但是事与愿违，甚至我晚上看着熟睡的那位弟兄，我很希望起来，我好像去摇动他的身体，使他就不再发出声音。我也很想跟他讲，某某弟兄是不是你可以帮助我，你不要再发出声音了。请问大家有可能吗？他的这个晚上他能够帮得了我吗？我能够走我心目中所期待的王道跟大道，好叫我明天可以进入到我所期待的圣经学习的应许之地吗？相信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走在难行路上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觉察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些的负面的情绪，因为负面的情绪如果我们去面对跟处理，它是会出大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正面对你梦寐以求的婚姻感情、亲子关系或是你正期待进入你的工作或是侍奉的迦南美地的路程当中，我今天想要先问大家的是，你是越走越喜乐呢，还是越走越烦躁？如果你正走在一条跟你所预期不同的道路的时刻里面你必须觉察这时候在你的心里面是不是已经累积了一些的负面的情绪。如果在你里面累积了 一些负面的情绪，你必须正视它，而且必须合适的去处理它。刚刚说到否则的话可能会出大问题。在大概三个礼拜多前台北灵粮堂65年的堂庆，在一个礼拜六的晚上的青年的聚会，他们所定的题目是命定时刻。那周训正牧师在那一场的聚会他做见证，他说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将来要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上帝呼召他要进入全职侍奉的里面。所以他当他求学之后之后也到了纽约工作，即将预备要去到瑞典读圣经学院，换句话说他即将要进入到他从小到大梦寐以求的那个全职侍奉的迦南美地，就在那个门口了。他期待的他当时的女朋友就是他现在的妻子能够照着他以为的他当时心目中的未来的师母，就是他的妻子，如果结婚之后未来的他的妻子呢能够做一个能够会施情的一个师母。他说他的观念当时是很传统的，但是他无论怎么说他当时的女朋友就是不肯跟他在同一年 按着他以为的路径啊，去到瑞典的圣经学院去读书，所以他心里非常的痛苦啊，里面有许多的负面的情绪，而事实上啊，也因此他们的关系长期的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走在我们通往应许之地的那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正走在不在我们预期当中的难行路上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必须觉察在我们的里面是否有一些的负面的情绪，如果有的话，我们必须正视它，而且做出合适的处理。我们怎么处理呢？如果有负面的情绪，我觉得第一方面我们要勒住抱怨的口。为什么呢？因为负面的情绪累积到一个地步，或是负面的情绪它的负面的走向跟处理，就是交给肉体发出抱怨的声音。负面的情绪它的负面的走向就是顺从肉体发出抱怨的声音。我们接下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段圣经，在民数记的21章5到6节，那边说到以色列人他们因着心中烦躁，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跟摩西的面前，他们就怨读神跟摩西。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就怨读神跟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就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怨读，英文 NIV 圣经的翻译是 spoke against， 意思就是说话去抵挡去反对神跟他们的领袖摩西。他们不服上帝的安排，摩西的吩咐，他们打脸他们这就是抱怨的特质。当我们负面的情绪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自然就发出抱怨，而抱怨的内容往往就是夸大了问题，夸大了实际的情况，说现在是多么的不好，而过去在埃及的时候是多么的好。而各位知道抱怨的结果惹神愤怒，因为他们抱怨等于也是否认了或是否定了上帝对他们这一生道路要进入迦南地的那个主权的计划跟安排。所以上帝差遣火蛇进入到他们的中间，他们有极大的亏损在这条难行路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跟我走在难行路上的时候，我们若有负面的情绪，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勒住我们抱怨的口。刚刚所提到，当我在个以色列之旅的第一天的晚上，因为我的室友他会晚上睡眠的时候会发出巨大的声响，我不能好好的睡，我看着他熟睡的他事实上我的心中有一个小剧场，我心中这样子对上帝说，上帝啊，你怎么对我这么好？这一趟以色列之旅，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你怎么就让他这么准确的发生了？我心里面觉得 bingo。 其实各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在挖苦上帝，我在抱怨上帝，甚至我心里面也抱怨这位弟兄，为什么你晚上睡觉会发出这么巨大的声响，甚至我也抱怨怪罪我自己，告诉自己说，为什么我明明知道我担心这件事情，在出发之前为什么不好好的为这件事情祷告呢？我为什么不记得带需要带的装备、耳塞等等呢？甚至我抱怨自己，我怪罪自己说，为什么当初在今年初的时候我就要选择在参加这一趟的旅程，难道明年参加不行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我的负面情绪累积到一个程度，其实在我心里面是不是已经发出抱怨，而我所抱怨的内容其实有很多是有夸大的。因为假设我明年参加，请问情况就一定会更好吗？我相信那是不见得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不要把负面的情绪交给我们的肉体，而天然的就发出了抱怨。因为抱怨的结果，事情会变得更好，还是会变得更糟呢？我想我们都知道，事情是会变得更糟糕的。所以当我们走在难行路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我们开始要去怪罪别人，怪罪上帝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如果你这时候已经开始一味的怪罪你的配偶、你的先生、你的丈夫，都是因为他使得你不能进入到你梦寐以求的感情婚姻的迦南美地，都是你的儿女使得你不能进入到那个你期待的美好的亲子关系的迦南美地，你都在怪罪你的同事、你的主管，使得你不能进入到你期待的那个你工作或是的那个迦南美地，也可能你在抱怨或是怪罪你的组员、你的组长，甚至你的教会，使得你现在不能进入到你期待中的那个侍奉的状态里面。越多的抱怨不会使得事情变好，反而会使得事情变得更加的糟糕。我刚刚有提到说周训正牧师在那一天晚上命定时刻他的见证分享，他期待他的女朋友，当时的女朋友可以跟他一同去读圣经书院，进到他以为的最佳的状态，而进入所谓的全职侍奉的迦南美地。但是他的女朋友说什么都不肯，我相信在他里面累积了许多的负面的情绪，也发出了一些的抱怨。事实上也因此他们曾经有一段的时间他们是真的分手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负面的情绪如果我们的负面的处理的方式就是交给肉体发出抱怨，而那样的结果可能都是你跟我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烦躁发出抱怨，无论是在心里或是口中发出来，往往那个问题不是我们的梦想有问题，也不是我们从神领受的这个迦南美地有问题或是我们要到达的目的地是有问题，而是到达目的地的方式路线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一直以为只有走这一条路，或是就像以色列人，他们以为只有走王道才是唯一的一条通往应许之路的道路，我们就一直纠结在那个负面情绪的里面，也因此破坏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甚至因此我们停滞在进入迦南美地的路上停滞不前，甚至因此我们的身心灵受到了一些的亏损，就好像那个火蛇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也破坏了我们跟人的关系或许不是我们的身体上受到了什么样的损伤，但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关系好像进入到一个属灵的死亡的状态。所以这是今天我第二方面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当我们走在难行路上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因着心中烦躁而就顺从肉体发出抱怨的口。其实这时候我也让我想到，无论是东西方的教会，美国或是西方，或是在台湾世界各地的教会，这几年都很希望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社会，进入到所谓的七三，做转化文化的工作，跟带出属神的价值观的影响。特别最近我们在台湾面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我们很期待我们能够得到从立法委员、立法部门的帮助，可以得到政府官员的帮助，得到学校校长老师们的帮助，我们可以走王道、走大道，因为如果他们认同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就可以很顺畅的进入到我们期待的婚姻 的家庭的这个应许之地，但是事与愿违，我们并不能走王道，我们走在一条好像看起来必须绕远路的艰难路程当中，或许我们这时候心中也累积了一些烦躁的情绪，会不会因此我们就发出抱怨，我们怪罪别人，怪罪官员，怪罪基督徒的立法员，怪罪所有其他的人，我想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不要让火舌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间。那你说我负面的情绪不要交给肉体发出抱怨，那我该怎么办呢？这是今天第三方面要跟大家分享，我就应当把我的负面的情绪来交给神，也就是说我要仰望神才能使我得释放。负面情绪的正面走向就是交给上帝，或是告诉上帝我才能够得释放，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那边提到。所以呢，当火舌进入到以色列百姓中间，他们死了许多人之后，他们怎么办呢？我们来读接下来经文，在民数记二十一章的七到九节那边的记载，我们一起来读。请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我们知道在新约的约翰福音那里，主耶稣也提到人子将要被提起来好像摩西当初在旷野举蛇一样。那段圣经主要是指的救恩，无论我们相信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今天一样回到这一段的圣经经文这里指的是当我们在属灵的疾病里面，我们烦躁以至于抱怨之后，如果我们仰望神，在神的里面仰望基督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医治跟释放跟平安恢复。刚刚我有提到说，当我在那一趟的以色列的执行当中的第一天的晚上，我心里烦躁，甚至我向神发出了抱怨，虽然我没有说出口。所以当时整个晚上我的生命光景是，我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在一个负面情绪的这个氛围里面。各位知道，如果我是带着这样的生命状态进入第二天的密集的行程，那将会是什么结果？但我感谢神，在第二天的早上当我起来的时候，我灵修刚好我们灵修到民数记，同时我想到就是刚刚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一段的经文，我觉得自己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走在南行路上一样，烦躁以至于抱怨。我想到这段圣经在告诉我说，好像上帝有一个更宽广的心意，更宽广的带领，我就把我的负面的情绪，心中的烦躁，担心接下来的行程这样的情况我就告诉神。而当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把我的负面情绪告诉他我突然之间我的心就得到释放了，好像我的心就宽松了，我的心灵好像就变得宽广了，我可以接纳这一个我意想不到不在我预期当中的一个难行的路程。而当我再一次的看这位弟兄的时候，我觉得他做什么事说什么话一切的举动我都觉得非常的可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很奇妙吗？事实上是的，我从这一生我也不曾有类似这样这么快速我的里面我看人的眼光就改变的这样的经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把我们的负面情绪交在神的手中，仰望神的时候，神是可以做奇妙的工作，医治释放我们， 也带来关系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的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后来几天的行程当中，我跟这位弟兄我们非常享受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而事实上晚上他睡觉的情况还是一样，我每个晚上都睡得不是很好，但是我白天都很有精神，而在白天的旅程当中，而我真的也进入到我期待的圣经学习，好像在 3D 版本圣经里面的那个学习的过程。而过程中我跟这位弟兄也常常彼此帮助，相互协助拍照，留下一些的记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烦躁的情绪当中，当我把这个负面情绪交给神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得释放，就有喜乐，而我就真的进入到我期待二十年之久的那个圣经学习这个阶段的迦南美地，而我交到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记得旷野的行程是不像100公尺的赛道是那样的平坦笔直，旷野的旅程常常是弯弯曲曲高高低低，比较像是障碍赛。旷野本来就常常会有一些的缺乏，缺水，食物淡薄，或是得不到你所期待的别人的帮助，你必须绕比较远的路程。当我们走在这样比较远的路程，跟我们期待不同的比较困难走的道路的时候，其实那就是我们今年的年度的主题生命的建造的一个考验的开始。我们是用一个属灵婴孩的生命态度去回应发出抱怨，还是我们会是用一个比较长大成熟的一个属灵儿子的生命去将我们的主权，道路的主权或是交给神，也信任天父的安排。这两者会有很大的不同，带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我们走在难行路上的时候，我们像一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信任天父的安排我们可能会相对的容易进入到我们期待已久的应许之地，甚至更快的进入到我们所期待的应许之地。刚刚我所提到台北灵粮堂的周训正牧师，在当年他期待要进入到他全职侍奉的那个迦南美地的过程当中，他的女朋友没有办法照着他的心意走在他以为的一同去读圣经书院的那个道路里面，他心里很难过很多的负面情绪。有一天他来到他的哥哥的面前，把这样的情况告诉他的哥哥说，你看你跟你的太太他的哥哥当时已经结婚了，你跟你的太太，你带敬拜他也带敬拜，多好啊。但他的哥哥就回答他说，我带敬拜他带敬拜，但是我从来没有强迫他要跟我一起在崇拜中带领敬拜，虽然他有这样的恩赐。当周训正牧师听了他的哥哥这一番话之后，他好像恍然大悟，他心里面好像就豁然开朗，好像就发现了问题是什么。所以在有一次他们的青年崇拜的之后呢，他就约着他当时的女朋友一起吃饭，在那一场的餐具当中，他就告诉他的女朋友，他就跟他道歉说，我以前太自我中心了，我以前太掌控了，我以前好像非要你跟我走一样的路程，我才能够进入我期待的全职侍奉的护照一样，我跟你道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他这样跟他的女朋友道歉之后，他的女朋友非常的感动，不停的流泪，而且他的心就完全的打开了，他们的关系就恢复了。而在一年多之后，他们就真的进入到了婚姻。从他们进入到婚姻到现在将近15年的时光，周训正牧师回想，他说， 回顾这过去将近15年的婚姻生活，事实上带给他在实际进入到上帝给他的全职传道生涯的命定里面极大的帮助，他的心里面对上帝奇妙的带领跟安排然后有一个极大的敬畏，因为他以为命定的发生一定要在某一种的方式，好像我们以色列百姓所期待的那个通过以东地的那个王道里面一样，但是上帝却用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来带领他这个所谓的传道人的婚姻，他们的组合跟好像传统的传道人的婚姻的组合不太一样，但事实上结果是让他更快的更奇妙的进入到那个荣耀丰富的生命的呼召里面。的确过去15年许多弟兄姊妹知道上帝很大的奇妙的使用周训真牧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期待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期待我们跟别人一样，因为那是我们曾经看过的，所以我们以为那才是王道才是唯一的道路，我们期待我们的小组我的组员都是怎么样的人，我们的小组长是怎么样的人，我期待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能够像其他的教会一样，我们期待走一般人所走的那个王道，但事实上不是，我们现在好像走在一条好像比较艰难的难行路上，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求主帮助我们不将我们的负面情绪交给肉体发出抱怨，而是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他，看到他有他主权安排一个更我们现在虽然不能明白的一个更奇妙的计划在里面，当我们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信任上帝的安排带我走这条看起来比较难行的路上的时候，往往我们就得到医治跟释放。我们看我们的家人，看我们的配偶，看我们的儿女，看我们的组员，看我们的组长，看我们教会的种种的一切我们职场我们的同事会有一个崭新不同的眼光，而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面对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上帝现在带领我们所走的这一条所谓的难行路才是王道，才是万王之王这位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眼光的时候我们不仅走在难行路上不会在苦上加苦，而是会在苦中有乐，而且至终结果我们会更丰富更荣耀的进入到我们所期待的那个应许之地。所以这是今天我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一人的丰盛人生怎么样走过难行路呢？第一个就是要觉察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第二个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勒住，要记得勒住我们抱怨的口，第三要把它交在神的手中，要仰望神使得我们可以得释放得医治的宽广的心灵明白上帝奇妙的计划在背后。最后跟大家分享我所知道的一个故事，而且是真实的故事。在10多年前在台湾有一位知名的导演魏德胜弟兄，他当时有一个梦想就是拍一部关于日剧台湾时代的一个雾社事件的故事，那是提到一个当时泰雅族的一支赛德克族的故事，他要拍的电影的名称叫做赛德克巴莱，相信可能在场许多有一些的弟兄姊妹知道，但是他没有资金拍摄这部史诗级般的电影需要非常多的资金，非常上亿的新台币，他没有钱，所以他就循着当时电影工作者筹措资金所知道的方式，他就把他的房子拿去抵押，筹了100万的新台币，他就拍摄了一个5分钟的赛德克巴莱的宣传片，希望呢能够得到制片商跟企业人士的赞助，但是没想到他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100万就这样的石沉大海。各位可以想象 这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我相信他里面有很多的沮丧、烦躁啊，种种的负面的情绪。但是他没有停下脚步，他就开始撰写剧本。于是有一些弟兄姊妹朋友所熟知的《海角七曜》这部电影的剧本就诞生了。同样在资金艰困的情况下，当然总资金的需要不像《赛德克·巴莱》所需要的那么多，相对的少，但是仍然在资金相对的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他拍摄完成。而《海角七号》这部电影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却出人意外的引起了非常大的回响因为那一部片子它的多层次的台位还有小人物实现梦想的这个剧情深深的打动了当时台湾社会的民心，所以他意外的得到了加总起来5多亿的票房，使得他可以有足够的或是比较多的资金可以去拍摄他心目中所期待的史诗级般的电影《赛德克·巴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走在南行路上，但却没有想到在南行路上上帝却为他开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灿烂的花朵，成就了一个极为美好的见证。他期待的王道不可行，但却在南行路上开出灿烂的花朵，美好的见证。刚刚所提到周训正牧师在他的婚姻的期待当中，上帝为他安排的也是跟他所期待的不同，但是在他的婚姻生活却为他将来的侍奉这个独特的组合里面却祝福了他，上帝为他预备的全职侍奉的呼召跟命定的当中，也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在那趟的以色列圣地之旅，好像因着有这位弟兄在那趟的旅程当中，我除了学习到我所希望学习的圣经上帝的话的这个过程，而不仅如此，因着这个弟兄，我觉得上帝为我预备了更丰盛的建造生命的一个生命之旅。所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南行路，往往它不是一碟小菜，它的背后可能是一场属灵的盛宴。所以这是我今天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一人的丰盛人生，当我们走在所谓的南行的路程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有路可走的，我们是可以把我们的负面情绪交给神，我们是可以勒住我们抱怨的口，我们是可以因为仰望神得释放，而且进入到一个丰盛的生命里面。祝福大家，我们一同在南行路上经历神，而且经历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孩子能够跟在我们澳洲1503宣教网络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展读你的话语，一起来思想你奇妙宽广的心意，在我们的人生我们意想不到的旅程里面。主啊，求你今天宽广我众弟兄姊妹，我们在场的弟兄姊妹跟我们的同工的心若我们在座有一些人走在婚姻家庭他们的情感道路，或是侍奉亲子关系工作当中的这个，或甚至是家人信主的不跟人家一样的那个难行路上的时候，你宽广我们的心，圣灵来引导我们看见在难行路上有你独特的心意，独特的带领。首先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我们负面情绪，用属你的方式来处理它，就是仰望你，以至于我们的身心灵就得到释放，我们的生命就成长，被你塑造成和你心意的样式，以至于你更快的就带领我们走通过难行路，以至于进入到那个奇妙的应许之地当中，甚至在难行路上就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祝福 我们1503宣教网络所有的弟兄姊妹同工牧者交在你手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